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当有突然其来的冲击忽然临到的时候，各位此时此刻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最需要下一步的行动又会是什么呢？其实呢，在马福音第四章经文一开始，如果大家打开圣经，你睇返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圣经就描述到主耶稣在一艘小渔船的上面，在当时仍然平静如镜的加利利海上面教导着众人，当中包括十二门徒。而这次的课堂原来很长的，是由朝头早一直去到当日的夜晚，我们今天看四章第三十五节，去到夜晚的。我们知道门徒中有好几位本身是渔夫，他们至少就一直在加利利海上以打鱼为生，所以他们对于湖的四周的情况了如指掌，相信他们亦都经常在狂风暴雨里面航行，跟风浪搏斗过不知几多次。因此对于这些咁富有经验的渔夫来讲，当他们的老师主耶稣说在四十三节要渡到哪边去的时候，他们就随即下意识不觉意的，但是都会下意识以他们的专业眼光细察一下，到底在这样的天气情况底下出海是不是安全的先。在他们观察了之后，虽然天已经晚，但大家都认为应该没问题。于是他们就立即带领主耶稣，大家没听错，是门徒带领主耶稣，他离开众人，三十六节把他一同带去，这个他就是主耶稣。但同一节的经文亦都指出，后面少少话给我们知道，原来当时亦都有几艘船和他们一同前行。门徒们这个船一路向前航行住，目标就是要去到湖的另一边。但是没几耐，天气突然间起了巨大的变化，平静的天空消失，取而代之就是一团又一团又浓又密的乌云。湖面上面开始刮起大风，原本平静的湖水开始猛烈地翻腾起来，湖面上漆黑一片，而小船仍然在颠簸的风浪里面继续前行着。大风刮得越来越猛了，湖里面的水越来越汹涌，波浪猛烈地拍击着这艘小船，而湖水正不断地打入着在这艘小船里面，这艘小渔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这个是门徒他们发梦都想不到竟然突然间会发生的境况。面对这样生命危在旦夕的处境，门徒们都将他们的目光投放在船尾仍然熟睡的主耶稣身上，心中暗暗希望主耶稣，喂，你快点醒啦，帮一帮忙，协助一下大家渡过这次难关得不得？但眼见主耶稣竟然在此时此刻有本事继续呼呼大睡，门徒开始沉住气了，他们惊慌失措地向主耶稣大喊叫，三十八节，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可能我们成日都这样讲的，是不是？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去到三十九节，主耶稣终于醒了。之后主耶稣斥责风，又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顿时湖面上风就止住，湖亦都大大地平静翻。跟住对于仍然失魂落魄嗰班门徒，主耶稣唔单止冇向佢哋作出慰问，喂，啱啱经历生死喎，慰问下都得啩？冇，主耶稣冇问佢哋，喂，你哋冇事啊嘛？你哋有冇受伤啊？有冇受惊啊？冇，完全冇。主耶稣非但冇慰问佢哋，却反而去问翻佢哋四十次，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面对主耶稣这两个提问，门徒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将他们的注意力继续投放在他们解释面前所发生的事，以及这位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这位的老师，他是何许人也？四十一节，竟然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这个我们相当熟悉有关于主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故事，是不是听过很多次了，是吧？这个是一个马可福音的版本。在整个故事当中，其实门徒和主耶稣都各自发出了两条的问题。首先门徒在马福音四章三十七节，当海面上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里面，甚至船要满了水，那刹那门徒就向主耶稣发问第一个提问，38节，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之后当他们见到主耶稣斥责风，使海止住，使湖大大地平静的时候，在41节，门徒不是问耶稣，是他们自己之间去访问对方，去问对方到底这个是谁来的，连风和海都会听从他的。在另一方面，主耶稣向门徒提出都是两个问题，就是当主耶稣斥责完风和海，使风止住，使湖水平静之后，主耶稣连续向他们发出两个问题，40节，第一，你们为什么胆怯？第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究竟这两种问题的背后所蕴含住究竟有什么含义在当中呢？首先我们看门徒那边，门徒那两个提问，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还有，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虽然两个问题的所问的对象不同，一个是众门徒问主耶稣，另一条是门徒之间彼此对问，但这两条问题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源于门徒自己的恐惧。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提问是源于对自己生命受到极大威胁而发出的。第二条问题，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条问题虽然是他们彼此去提问，但是源于当他见到主耶稣有胜过超自然、胜过大自然的能力之后，因着他们内心那份的惊奇，稀奇这位他们所跟从的老师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止住风和浪。门徒在整个的暴风故事当中，他们所做的只是做到什么？发问、怕，有没有其他事做过？没有。从经文来看，门徒其实根本没有希冀过主耶稣会以超自然的能力以神迹去救他们，没有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若果他们预期主耶稣会以神迹去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主耶稣能够平静风和海这个神迹的反应就不会这么惊讶了，不会希冀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了。再加上门徒本身呢，他们有几个还记不记得，他们从小已经习惯在海上生活的嘛，面对风浪长大的渔夫来的嘛，大家记得哦。理性上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身为木匠本身毫无航海经验的行外人能够在此时此刻帮到些什么。因此他们向主耶稣的提问，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其实不是一个提问，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语带责备的严厉质询。老师，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就来没命了，你还睡得着？是不是这样？也难怪他们有这样反应的，因为这位身为老师的主耶稣，他的举动实在令人很费解，甚至愤怒。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然在38节在船尾那里枕住枕头睡觉，他甚至连起身的动机都没有，要等到门徒真的叫先醒，究竟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累这么眼瞓的？去到这里，我都想问一问大家，当门徒向主耶稣求助的时候，当时在船尾的主耶稣究竟是因为太累而真的睡着了，真的睡着了，定还是主耶稣他只不过诈瞓，诈瞓的。今次他是想看看这班门徒当面对这次风暴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继而去教训下他，教导下他们。在这里我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主耶稣是真瞓定是诈瞓？ 振奋的举手。咦，不是很多而已。哦 ,OK。炸奋的呢，扮嘢的都有些捧场客。我们看38节。38节这样讲，他的经文说，耶稣在船尾上面枕住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按翻经文的叙述，这次风暴里面的主耶稣，他真的在船上面熟睡着的，按翻经文去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主耶稣呢之前上船之前不是教了堂道的，是由朝教到几时啊？夜晚黑的，真的很累的。而主耶稣有这样的表现，原来正正向我们表明，原来就算面对这么大的风浪，生命危在旦夕之际，门徒根本是不需要叫醒主耶稣的。而风和浪亦都不需要他们叫醒主耶稣去抚平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主耶稣他认定，当船上边的门徒他们有主耶稣与他同在的时候，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就已经不需要去惧怕和胆怯。我再讲多一次，主耶稣认定，当这班门徒能够有他，有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已经足够。他们就已经不再需要惧怕和胆怯。耶稣在大厅根本不用怕。因此原来这个不是主耶稣他是醒定睡着了的问题，而是究竟班门徒他们有没有认定到主耶稣已经与他们同在的问题。弟兄姊妹，主耶稣有没有与你同在啊？咦，不是很确定啊？啊，有没有啊？有。那你还怕什么？原来当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要认定我们是不需要惧怕和胆怯。当面对刚刚在星期五发生在荷里活广场的不幸事情，大家心情如何啊？如果你发觉你真的很惧怕很困扰的时候，你可能会问牧师，我可以怎样啊？原来你可以先跟自己讲，我其实有主耶稣与我同在。跟着你就可以再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与我同在。大家试下咯，好唔好啊？试下咯。首先跟自己讲咩啊？我其实有主耶稣与我同在。跟住同主耶稣讲咩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与我同在。系咪好啲啊？好啲咯。继续故事咯。至于咧，主耶稣对门徒嗰条提问喺40节。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当中主耶稣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呢？明显这两条问题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主耶稣要藉此引导门徒要将事情的焦点由他们的胆怯转化成为信心，由他们的困扰转化成为一股的动力。其实在出海之前，主耶稣在海边教训人的嘛，大家记得啊，更以比喻去讲明天国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天国真正的意思就是被神所管治，所以在之前那一章三章的31-35节里面，主耶稣这样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是他的家人，同样是被神所管治。在跟住之后第四章，就是这一章的最开始1-9节，主耶稣就以比喻讲到信心的成果，就是人若果能够听从神的召命，以信心的行动作为回应，这个人所能够发出的果效就可以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但门徒，作为门徒的我们，怎样可以展现我们信心的行动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36节提到呢，其实有几艘船呢跟他们同行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他们了，是不是？在这几艘船里面， 原来同佢哋一齐去紧湖嘅对面。但系呢几艘船当中嘅每一个人，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冇一个有与主耶稣与佢同在，系咪啊？冇啊！就喺呢次嘅暴风事件里边，对于嗰啲冇主耶稣同在，但仍然喺风暴里边乘坐紧嗰几条船上边嘅每一个人，主耶稣期望佢班门徒能够帮助佢哋，能够凭藉住信心，对神嘅信心，帮助其他冇主耶稣同在嘅人，作为信心嘅行动，回应主对佢哋嘅呼召。记唔记得主点样呼召佢哋啊？你哋要成为一个得人嘅渔夫，记得吗？就是以得着人生命为己任嘅生命渔夫，一个得人嘅渔夫。纵使生命咧喺呢一刻好似喺暴风里边受到严重嘅威胁，但系因着有主耶稣与你同在，你却可以唔需要再担心、再忧虑、再惧怕，却能够凭住信心，用行动去帮助其他有需要嘅人，见到吗？但好可惜，喺呢次嘅暴风事件里边，门徒仍然未能够完成主耶稣对佢嘅期望同埋呼召。最后主耶稣要亲自起身抚平平静今次嘅风浪，救助其他冇主耶稣与佢哋同在嘅人嘅生命。同时佢亦都向佢嘅门徒去表明一件事，就係主耶稣佢能够胜过风暴，係咪？因此有主耶稣同在嘅你哋亦都可以胜过面前嘅风暴。我哋可能会认为我哋只要有对神有信心呢，相信神呢必定会看顾我哋，会祝福我哋嘅困难同困苦都会呢避开我哋，转个弯驶开去嘅，神一定唔会俾我哋遇见嘅，系咪噶？唔系嘅。我哋有冇谂过，当呢啲暴风巨浪真系临到我哋嘅同时，神期望我哋点样去做呢？神原来喺度有个心意，就系将我哋对自己嘅自我关注放离自己远一啲。是得的，我们的生命焦点可以由胆怯转化成为信心。我们可能仍旧要活在那些患难和困苦当中，在当中受伤，甚至真的生命受到威胁，但当我们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是不是的？是啊。当你真的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不去害怕的，更以基督复活的这份信心的盼望成为我们抵抗死亡威胁的力量。而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让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叫我们的邻舍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并且从我们身上明白福音的大能。同主耶稣同船的众门徒，除了加略人犹大之外，他们每一个最终都是愿意为主舍去生命，成为得人的渔夫。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三天复活之后，这班的门徒最终能够在这位主耶稣身上明白到他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要凭着信心用行动去回应主对他们的呼召，成为一个要得着别人生命的渔夫。纵使生命受到威胁亦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全宇宙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主耶稣已经与他们同在。而基督这份复活的盼望更加成为他们能够抵抗死亡威吓的力量。 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保罗喺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点样提醒我哋？保罗佢咁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嘅爱隔绝啊？难道系患难咩？系困苦咩？系逼迫咩？系饥饿咩？系赤身露体咩？系危险咩？系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嘅爱隔绝。点解啊？因为呢个爱系喺我哋主耶稣基督里边噶咯。在世上原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算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死亡都不行。前日礼拜五这件不幸事件，我们可能会用很多时间去祈求神尽快压止我们内心那份的不安情绪，我哋亦都可能会祈求喺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能够喺呢次事件当中经历主所赐嘅平安。但我哋有冇再谂深一层？当我哋祈求我哋嘅天父去压止我哋嘅不安，为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求平安嘅同时，我哋嘅神希望我哋可唔可以再行一步呢？可唔可以我哋再用信心嘅脚步以行动行多步呢？神期望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忧虑、自己的困扰、自己的不安，定还是我们能够在这次事件里面凭着神已经厚赐给我们那个充充足足并有余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加以发挥，我们可以用来去帮助那些仍然在暴风里面却没有主耶稣基督与他同在，情绪仍然受到困扰的不安生命呢？可不可以？面对这次不幸事件，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要将信心建立在我们主耶稣这个根基上面，并祈求神恩典的同在。但除此以外，我们可不可以做多一点？我们的生命的焦点究竟可以放在哪里？在大使命里面，主耶稣岂不是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大家记得我，我们千万不要将这个次序调转，我们先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主耶稣就应许常与我们同在。今天当我们真的往外看看，看一看我们的邻舍，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用他的眼睛看下那班没有耶稣跟他们同在，那班仍然在暴风当中挣扎，那班在情绪上受到困扰那班的邻舍，这些我们的邻舍究竟他现在的光景是怎样呢？他们有什么需要呢？他们这份的创伤怎样可以抚平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凭藉着神所给过我们的信心，以行动去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成为一个得着别人生命的渔夫呢？主耶稣他这样讲过，他说人之内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是要怎样服侍人，并且舍命度多人的赎价。在这次事件里面，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可能有不少的邻舍落在情绪困扰的艰难里面，面对着这些没有主耶稣基督同在却仍然在风暴里面挣扎的人，弟兄姊妹，你可以怎么回应？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同行啊？你愿不愿意为他们祷告？你愿不愿意将他们带去主耶稣面前，让他们认识主耶稣，跟从主耶稣，使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是不是最好啊？让我们同心祷告。在这一刻呢，我呼吁弟兄姊妹，你先为到呢刚刚丧失家人那两个家庭去祷告，求恩主怜悯赐下安慰与他们同在。接着请弟兄姊妹为到我们的邻舍 那些没有主耶稣基督同在，但是因着这件事件受到困扰的每一个生命去祈祷，求恩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得着从主而来的真正生命的平安。弟兄姊妹，我都想你为自己祷告，上帝呼召你成为得人的渔夫，当你愿意去洗万民作主门徒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主的同在。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邀请人去到主耶稣的跟前，让他们经历主耶稣亲自的医治平安。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真的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是一班蒙你赐福有主同在的人。原来有你在这里的时候，纵然面对很大的风浪，忽然其来的冲击，但我们可以一无所惧，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就当我们知道有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以行动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你是呼召我们去带领人去认识你，归在你的名下。在刚刚星期五，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很多的人有创伤、难过、不安，甚至情绪受到很大的困扰，他们很需要主耶稣基督你。求恩主你就使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带领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去认识你，去从你身上得着这份医治、抚平，并且得着从你以来真正的平安。求恩主你去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这份的信心，被主你差遣去到社区里面，去带领这些人归在你的名下。主，我们真的很心愿能够帮助他们，安慰他们，与他们同行。求恩主你用得着我们每一个。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因着这一次不幸事件，教会已经邀请了在接下来星期三6月7号晚上8点在礼堂这里会举行一个的心灵医治的讲座。在当中已经邀请到巴特利的辅导中心的总监吴正华博士来到去主讲一个从困扰到释放的讲座。嚟紧礼拜三夜晚八点钟在教会礼堂这里。如果你认识有朋友甚至是你自己仍然受到这件事有困扰的，请你带他来到当中参与这一次的聚会，好不好？好不好？当晚呢，佢哋呢个嘅辅导中心，巴特利辅导中心，佢哋嘅辅导员团队亦都会嚟到教会当中，会帮助嗰啲咧有需要嘅参与者。咁希望咧大家咧能够咧带佢哋嚟到参与呢一次嘅聚会，让佢哋咧经历上主嘅医治同抚平。隔篱荷里活广场嘅管理层咧，就联络了我，他们很多谢我们对他们的慰问，亦都会将这个聚会的消息发放给他们的员工和他们的商户。很盼望那一天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亦都请大家能够凭着信心带领人去参与这一次的聚会，让这些心灵能够得着主的医治。多谢各位。